去台湾，那在 UC Davis 啊，是材料工程方面的博士。然后后来做工程师的过程中，神呼召他，他从这样的高薪的工作出来，进入神学院受装备，在这个金门神学院还有基督工程神学院都受训。那现在是在活水在圣马太奥的活水基督教会做主任牧师。那上牧师也主持一些YouTube 上的频道，然后也写了一些书放在门口。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上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谢谢冉牧师的介绍，也谢谢他的邀请，让我有机会第一次来恩信教会跟大家见面，分享这么漂亮的一个堂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，也很高兴看到冉牧师现在能够独当一面了，这是大家的福气啊，有这么一位年轻、有 passion、有热忱的爱主的这样子的一位牧者来带领大家啊，这是。这个教会的福气啊，所以呢，非常感恩。那，我的时间有限啊，所以呢，我要很快的把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带过去。我今天来要先跟大家，挑战一个问题：当你认识耶稣之后，你知道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吗？哦，很好，你确定的请举手。你知道你心里有一个答案的。感谢主，不多啊，好，或者我换一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：在你认识耶稣之前和之后，你的人生使命有没有不一样？好，这个就比较容易了。那但是你现在你知道你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过吗？我今天要用这个题目呢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带领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。对不起哈，往后哈，谢谢。He must become greater, I must become less. Must，为什么是必须？我必，OK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22到3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，我念单数节，各位念双数节。约翰福音3章22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，在那里居住施洗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。就来见约翰，说：“拉比，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所见证的那位，现在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去了。我曾说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”最后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，我们北宋有一个思想家张载，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一句话，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这一句话。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。所追求的一个人生理想，我自己在小的时候也是把这句话写下来，作为我的人生座右铭。可是呢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年纪越大，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离我越来越远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句话背后的 driving force 是什么，不太清楚。到底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而做？是为了谁而做？我们中国这句话。他说是为了天地，为了生民，为了往圣，为万世，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远大的目标，但是非常的空泛，不着边际。你也没有，你有没有也是同样的困惑？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 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，他是住在，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住在 homeless shelter，可是呢，不久之后就发现他开了一部是全新的保时捷的跑车。那有一次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弟兄，哎，你既然来了我们教会啊，这个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服事？你看我们有教会有很多的事情，需要大家一起的参与啊。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？他说：“我以前是个大老板，我手底下有养着20几个人伺候我的，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我不屑做。”这完全是他说的话。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答案。好，没关系，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。你知道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吗？你信了主之后，你来到教会之后。你真的明白你的人生意义、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吗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啊！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就非常的有感触啊，非常震撼啊。但是呢，只能感受到他的那个皮毛啊，深入不进去啊。只有在经历服侍主的这些年过程之后啊，我才能够有一个深刻的共鸣啊。所以我今天就要来。带大家思考这一句话，看看他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故事背景啊。大家知不知道新约福音书啊出现的第一个传福音的人物是谁？好，很好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施洗约翰 圣经一开始事先介绍施洗约翰的出生啊，然后才介绍了耶稣的出生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他的出现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历史的意义。大家知道，我们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时代呢，这中间间隔了大概有400年。那这一段时间之内呢，神没有借着任何先知传来任何一句话，所以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是沉默的400年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位施洗约翰。他是打破了这沉默的400年，带着一个时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。简单讲，他承接了旧约和新约之间的第一号人物。他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为了介绍救主耶稣，这个救世主弥赛亚，他的出生，他的到来。然后呢，他在他的前面开道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是约翰，施洗约翰他的人生使命啊，这就要带出来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啊。那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他的 background 是怎么样？他是什么人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出生于一个艺人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，叫做撒加利亚 （Zechariah），他的母亲名字叫做以利沙伯，就是 Elizabeth。他父亲年纪老迈啊，年纪大了都还没有孩子。有一天呢，天使就向他的父亲显现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你的祈祷已经蒙垂听了。你要生一个儿子，并且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。许多人要因为他的出生而蒙福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，并且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，而且他有以利亚的心智。还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吗？他要叫为父的怎么样？”转向儿女，要叫那些悖逆的人转向基督，有属天的智慧 好，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施洗约翰他有先知的心智，也就是说他有这个先知的性格，这是为什么他所传讲的道是叫人悔改的道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啊。先知的心智，所谓先知讲道啊，不是，只是会发预言啊，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出错误，传讲的开启人心，叫人悔改的道。好，请问各位，你是喜欢礼拜天早上来教会听一篇不痛不痒、嘻嘻哈的道，然后回家一个礼拜都不知道你这个礼拜要得着什么，要做什么？还是你喜欢听一篇扎你的心的，让你的生命啊 能够得改变得到，是不是？这位司机约翰呢，他比耶稣早出生大约6个月左右。他长大之后呢，就在约旦河一带给人施洗，宣讲悔改的洗礼。他说：“弯弯曲曲的要改为正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结出果子是外在行为，悔改的心是内在。所以看到没有？当你认识主之后，当你受洗之后，你的行为跟你的内心是要相称的。”哈利路亚。然后呢，有人就问呢，犹太人就问他说：“你是谁啊？你是基督吗？你是先知吗？你是以利亚吗？”哎，对不起，都不是。那你凭什么给人施洗啊？好、哦，犹太人或者法利赛人，他们专门喜欢挑战啊这些神学的事情啊，他们专门喜欢去挑战人呢、啊。你凭什么给人施洗？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是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，他本来是在我以先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呀、啊。我是用水施洗，他是给你们用圣灵施洗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、啊，这整个施洗约翰他的人生 background 啊，他有一个历史的任务，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后面要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介绍给大家。”把耶稣他所要做的事情先做一遍给大家看，好，这个很重要。重点来了，他的人生蓝图在今天的经文这几句话里面全部都勾勒出来，他的人生使命、他的呼召、他的心智到他自己的身份地位都一览无遗。我们慢慢来看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几个地理的位置，圣经说耶稣在犹太地给人施洗，约翰是在靠近撒冷的埃嫩。犹太地就是在下面这里啊，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啊，Jericho 啊，耶利哥 Hebron Bethlehem 伯利恒，好，犹太地。撒玛利亚、加利利、撒冷跟埃嫩啊，Anon 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约旦河边上啊，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很近啊。埃嫩这个字，这个地名原文的意思就是活水的意思啊，living water 啊，所以圣经说那里那是一个多水的地方啊。圣经上的每一个地名、每一个名字都是有它意义的。好了，那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地理位置透露了一些宝贵的信息。犹太地那里多半都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，这里是耶稣的家乡，那个地方相信的人比较多，在犹太地那里比较困难。所以，如果大家觉得你们的事工在这里是很困难的，其实主是给了你一个很容易的地方，你明白吗？那个真正困难的地方，他自己在那里打仗了，阿门。好，然后呢，那这个约翰的门徒呢，就来跟他说：“拉比，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。从前跟你在约旦河外，你替他做见证的那个叫耶稣的那个人呢，他现在也在南边给人施洗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”这个司洗约翰曾经跟他的门徒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有一位你们不认识的那个叫耶稣的人，他是在我后面来的，但是其实他是在我前面的。”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跟随他的这些人，其中可能有些人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，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他们觉得。有另外这么一个人在南边呢，也在给人施洗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，是不是抢了你的风头啊？这是一般世人一个幕僚他会有的想法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不怪他。你要知道，施洗约翰他是从小在母腹里面就被神拣选，就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呢，他想必有很大的这个能力跟恩赐啊。 所以跟随他的人不少。那当群众拥戴一个领袖的时候，就怕另外有一个山头也出来了，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带大家了解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。百姓都跟随他去了，都不来我们这了，我们这里人就变少了。这是他门徒心里的意思啊。那这一幕，这一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了？当年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同样的原因？嫉妒，人都跟大卫去了。扫罗杀死千千，不错，可是大卫更厉害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法利赛人要定耶稣，是不是也是因为群众百姓都跟着耶稣去了，他们就没有那个身份和领导地位了，失去了他们的权利呀、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对比。好，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当神的对神的敬虔遇到权力欲望的时候，你就看出来一个人真正的心态了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当权力的欲望与对神的敬虔这两个相碰触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人他的心态在哪里了。这跟一个人的安全感，还有他的自我认知啊，有很大的关系啊。他自己的内心自我认知跟他对主的信心，self-esteem 非常的重要啊。然后你看呢，这个约翰他怎么回答？他说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就不能得什么。”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：“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”这句话中文的翻译非常的有意思啊，是两个否定词，“若不是就不能”，负负得正啊。原文是什么？“A man can receive only what is given him from heaven。”原文是正面的表述，但是我们中文呢，拐了两个弯。让他负负得正，好，这里值得我们推敲。这个直接的解读呢，就是说，一个人所能得着的都是上天赐给他的，上天量给他的，你能得多少都是上天的决定。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钥匙啊，是精华。施洗约翰的意思是在告诉他的门徒，我们能施洗多少人，我们的事工能做得多大。那都是上帝的旨意啊，那都是上帝的安排好的。你们担心什么呢？啊，比较什么呢？然后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他自己的身份定位啊。他说：“我不是基督，我曾经告诉你们，我不是基督，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来的。你们这些人都可以替我做见证，我说过这句话。”当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得着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很淡定的、很正面的面对你人生所面临的一切。简单讲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好，当你真的明白了这一句话的意思，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，你就能够很泰然、很淡定的面对你人生呢。所遭遇的一切事情，他的意思是，我的人生使命做到了，神给我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到了。当你有了这样子的人生观之后，你会有真正的那个满足与喜乐，还有那个开阔。I guarantee you，因为 I have done my time and I have done my best 然后呢，他就打了一个婚礼的比喻。刚才我们都看到了，他说娶新妇的，我后面的墙壁没有东西了，哪一位童工？谢谢。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满足。好。新郎指的就是耶稣，新郎的朋友就是约翰他自己。 他说：“我听到新郎来的声音，我就非常的高兴啊！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介绍他的出场啊！所以，如今我的人生使命已经做到了，我就感到非常的喜乐满足了。”好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光：你的人生有没有真正的那个 fulfillment？那个喜乐和满足就在于你的人生使命，你做到了没有？你是不是完成了 accomplished 你的 life purpose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他给这个新郎来铺路啊，不是为了自己啊。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少了，他那里的人多了，这很好啊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很高兴的看到这一天，我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好了，那这段经文呢，就讲到这里了哈。所以呢，今天这段经文能够给我们三个重要的亮光啊，我一个一个带大家来看。第一个就是服侍的心态。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服事，感谢，绝对是高举基督、传递福音呐、啊，缩小自己。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、地位或者利益各方面，no。服事的心态就是把耶稣放得最大，把自己缩得最小。这句话是曾经一位客家的姊妹。她跟我分享的，她说他们客家人做妻子的一个心态，就是把丈夫放得最大，把妻子放得最小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有多少姐妹同意啊，但是这句话套来我们这个地方是完全的适用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们在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心态，就是要谦卑自己啊。第二个，服侍的心态啊，我们所做的是开路先锋啊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他自己他的道铺路。我们要把那些弯曲的铺直，要把那高低的变为平坦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到那些偏远的地方，非洲、南美洲的丛林啊，云南的这个深山里面啊，少数民族里面。到那些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去，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。这也是为什么教会需要建立一个关怀的团队啊，来接待那些新来的朋友，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啊。你是开路先锋啊。第三个，我们服侍的心态啊，是见证基督。我们要见证耶稣的大爱和能力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呢。换句话说啊，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要先有所改变，你才能够去见证他。阿门。好，我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几年前她得了癌症，乳癌。那经过化疗、放射线的治疗，好几年的时间，头发那个时候她头发都掉光了啊。那我们教会呢，就每个礼拜持续的在为他祷告好几年。后来他得了医治，疫情过去了之后，他整个人都恢复，头发长出来了。他现在回到教会里面来，比谁都热心。现在自己也主动带领一个祷告小组啊，参与我们这个敬拜的服侍。他的整个人生命得改变，因为他知道以前是我们在帮他祷告，现在是他来帮别人祷告的时候。做主的见证。第四个，我们服侍呢，应该是甘心乐意，而且是喜乐的。当你有正确的服侍的心态，你所做的不是为了自己，你就不会去嫉妒，你就不会去计较，不会去争功劳、抢排名等等的。当你心中看着是这整个教会的大我，你就会很高兴的看到，哎，别人他在那个事工上做得很好。你会觉得那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，不是吗？好，这是我们服侍的心态。第二个，自我的认知。好，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啊。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。刚才经文 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这句话非常的意思，非常的深远，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这一生能有多少的恩赐、多少的能力、机会、财富等等的，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都是神量给我们的。神要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什么，他要给我们多少就给我们多少，完全是来自于神。我们完全没有 argue 的地步，所以，我们这一生中，我们所有的患难也好，福分也好，都是来自于神。若不是有神的许可，有神的旨意，他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经文说：“You can receive only what is given to us from heaven。”注意 “only” 这个字，“only” 这个字点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。我们所得着的这一切都是有限的。You can receive only。我们所能得着的都是有限的，好事坏事都是有限的。上帝是公平的，所以当你认清了这个事实，那么你人生所面对、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或者你所遭遇的一切，那只有一句话了。那只有一句话，你如果认清这个事实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安排好的。人生的结论就一句话：感恩、知足、认份。阿门。我们人生的福分是一定的，是有限的。所以我常说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福分呢、要兜着点呢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一下子就把你的福气都给用光了。有一种人的恩赐，他是发散的；有一种人的恩赐，他是内敛的。你是哪一种？那种发散的，好像一下子就会把他的恩赐全部都发散出来。内敛的，好像能够把他的那个隐藏的能量啊，蕴藏在他的底下。慢慢的释放了 台湾话台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，意思是说嚣张的没有落魄的酒啊，听过这句话的有吗？嚣张的没有落魄的酒啊，你知道他的意思吗？还是兜着点啊，因为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啊。只有主的名，主的道，必定是啊，越传越广啊，永无止境，直到永恒啊，直到时间的尽头啊。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气息、我们的健康，必定是越来越消减衰微的，因为它是永恒，我们是有限的；它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造物啊。哈利路亚！我再说一次啊。因为他是永恒，我们是有限；他是创造万有一切的，我们是那被造的其中一个。所以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以赛亚书呢，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，非常的相似啊，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：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啊！世界上的所有的万物生命。都有它美好的一刻，都有它强壮的时刻，但终有一天都要枯干凋谢啊！只有神的道、神的话、神的爱，永远立地啊，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 我相信年过中年的人呢，心中可能都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啊。不仅这些年，我们看着我们身旁的亲朋好友啊，一个一个的。人起人落啊，光看我们自己啊，就知道我们生命的高峰啊，已经渐渐的过去了。孔老夫子所说的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是不是？你大概人生能够冲到多高，大概已经心里有数了。我自己有的时候偶尔啊，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以前的在别的地方讲到的一些短视频啊。 我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心中的那种感受啊，就是啊，岁月真的不饶人啊。我自己很清楚啊，我现在讲到的这个能力啊，状态啊，都逐渐的在衰退啊。当年呢、啊，7、8年前、10年前讲到的那个精气神呢、啊，完全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啊，不可同日而语啊。可是我心中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啊，我自己非常清楚啊。神的道，神的智慧，他的 inspiration 在我心里面一直是慢慢的在成长啊，越来越多，哦，越来越成熟。但是我 preach 的能力呢，却是一直在衰退下去啊，这没有办法的。10年前呢、啊，我曾经啊，礼拜天早上5点半出门，一路杀到开到 Sacramento 去。8点半讲一场粤语堂，一个很大的教会。8点半一场，10点钟再一场国语堂。中午简单吃个饭之后，再开到东边 Sacramento 东边 Folsom 那边去另外一个教会。下午再讲一堂，一个组织讲3堂。然后傍晚的时候再开车回来，开到家已经大概9点10点了。现在不可能了，现在不可能了，请我去我都拒绝了。也曾经早上礼拜天早上先开到 Stockton 讲一堂，讲完了吃个东西，再开1个小时开到 Sacramento 去了，下午再讲一场，晚上开回来，现在不可能了。这就是人生的事实，我们都要面对的，每个人都一样的。但是现在很高兴的是，我很高兴的是看到我自己的教会里面，或者像阮牧师。这年轻一代的，他们可以站起来，在教会扛下服侍主的这些的工作，非常的好啊。现在是看着新一代的人，他们的眼睛发光的时候啊，因为神的道需要那些最锋利的剑在前面开路啊，阿门。时间是一面两刃的利剑呢、啊，我们一方面看到教会啊，在成长新一代的服侍的同工，他们在兴起啊。另外一方面是看到我们自己要慢慢的退下了，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你真的明白圣经的这些真理啊，你就会知道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情啊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在人的想法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不甘心啊，我还能讲啊，我还能做啊，哎呀，啊，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是退而不休。但是啊。从神的眼光来看呢，这是好的。我们可以功成身退了，享受我们服侍神之后的那个满足的喜乐，然后让神可以使用新一代的人啊起来呀、啊。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认知，自我认知，你才可以很欣然的面对啊我们服侍新郎的这条道路，明白吗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告诉我们接受我们自己啊，让我们自己要认识我们自己啊。我家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是我开车载着他们呢，去这里去那里上这个课上那个课。我相信啊，年轻的父母都晓得，都一样的。那几年前呢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是我老大坐在驾驶座，他开车，老二坐在他旁边，两个有说有笑的，我坐在后面。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办事啊，哎，那天呢，我印象非常深刻啊，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啊，哦，是一个很欣慰的感觉，欣慰的是孩子们终于可以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所以交棒是一种很棒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小的时候有参加过那个接力赛跑。或者你看那个奥运会的那个400公尺接力啊，当你跑完你的100公尺之后，把你的棒子交给第二棒下一棒的人，他继续跑的时候，你会很兴奋的为他加油啊，欢呼啊，是不是？还记得那个感觉吗？因为你的眼光、你的心思是在整个 teamwork 上面，在这个团队上面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兴奋啊，会很高兴的看到下一棒。下一个人接了你的棒子，继续的往前跑啊！ 所以神给我们的已经很多了，神也给我们发光的机会了。你看历史历代啊，圣经上神所重用的每一位领袖啊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等等，所有每一个人都有他辉煌的一刻，但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要交棒给下一代的一个接班人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自我认知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那个必要，你也不会觉得需要去嫉妒别人了，去排挤别人了。好，你会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这是必然的道理啊。因为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过去这十几年来，我去过无数的教会啊，讲道啊。有的教会每个月请我去一讲，一连讲讲好几年了。有的教会去个一次两次就没有再去了，for whatever reason，各种原因都有。但是呢，这几年下来，我明白一件事情：不管是4年还是4个月，不管这个教会他们弟兄姐妹多么喜欢我，多么希望听我去讲道，也都有终止的一天。Jeremy Lin 呢，林书豪、林山的底也是一样的。喜欢运动的弟兄啊，王建民曾经是纽约洋基队的王牌投手啊，全世界看他投球啊。但是也是一样的，总有一天要走向那个大联盟的投手丘啊，不是吗？我相信他绝对还可以再投啊。但是啊。时间机会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，这些年呢，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呢、啊。每次我来到一个新的讲台啊，我一定会看清楚这个下台的人。今天也不例外。那我也是这样子的，劝导我教会的服侍的同工，我都告诉他们：当你上台的第一天。我鼓励这些新出来的服侍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上台的第一天，你就要想好，你就要看好你下台的楼梯。你要想好，怎么样的转身下台最美丽、最漂亮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，重点不在于你事工做得多大。重点在于你留下了那个痕迹。有一年，很多年前了，有一次我被邀请被一个餐服团契啊，餐服团契他们就是餐厅的，在餐厅上班的这些人，他们组织的一个团契，我被他们请去做一个分享。那我还记得那个团契是在晚上9点以后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做餐馆的。那我已经忘记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。那我去的时候，那团契人也不多，加上牧师也不超过10个人那次讲完之后呢，我呼召，哎，就有好几位愿意信耶稣。大概1年多之后，有一天我带着家的孩子到 New Peters 一间餐厅去吃饭，一个中国餐厅吃饭。吃到一半，有一个这个收拾盘子的一个年轻人呢，过来就我说：“你是善牧师吗？”那我说：“是啊。”请问你哪一位啊？他说：“我就是去年在哪里哪里，你带我信耶稣的。”我记得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人了。重点是啊，你所走过的必留下痕迹。讲那个餐服团契，没有讲缘费的吧？是没有钱的。我们去做的工作只是为了传递这个福音。有人因为在那个聚会当中，他们听了信息，他们愿意接受耶稣，我的工作做到了，我的使命完成了，是不是？不管有没有钱，不管怎么样，而且只去了那么一次，这辈子就只去了那么一次，我的工作做到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自我认知。再来第三个亮光啊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，生命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讲了，人生有限啊， 然后又充满了很多的无常和困难。圣经说：“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”啊，那人生这么悲观，有这么多的这个困难，又无常，那何不干脆我们就享受就好了，我们享受生命就好了，其他都不要管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。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，今天我们要回到重点了。所以不知道你人生意义的，请听好了。这经文说，我们是奉差遣在他前面来的啊。答案在这里，什么意思啊？人生的意义在于啊，把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啊，服侍在他的道路上。哈利路亚！我再说一次啊，人生的意义是把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，包括我们还不认识主之前，我们人生我们小的时候所受的这个栽培，所受的训练学习，把你所有的这些能力、知识、恩赐。都用在服侍主的道路上，替他开路啊，为这个世界预备好他要来的道路，这是我们的人生使命。这是神给施洗约翰的使命，也是给你我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这叫做 purpose-driven life。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偶然，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。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抓住了这一点呢，把神给你的使命啊，把你的人生意义啊，blend into 啊，结合在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当中啊，那我保证你啊，你的人生一定会得着那个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很多人糊里糊涂活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搞清楚自己的人生意义。是什么？从来没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，过一天算一天呢？如果你只是为着自己而活，你心中没有神，那么你永远不会觉得满足，那个 fulfillment，我请大家回去思考这个字啊。你已经有了很多的钱，你会想要赚更多的钱。你已经拥有了很多，可是你还是不快乐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听过多少啊？有钱的人得忧郁症的，我就不说了，我见过太多了。因为你心中永远有一个空缺，那个空缺是神留在你心中的，为他自己而留的。缺了他，你那个空缺永远没有办法被填满。那个地方永远在那个在那里，让你觉得你的人生觉得空虚、不满足、不快乐。哈利路亚！我们都知道，名字代表一个人他的形象和特征呢、啊。施洗约翰，他的名字加上他的心态啊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啊，成为我们一个人生的标杆呢、啊。施洗约翰这个名字，顾名思义啊，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给人家施洗，什么意思？带人信耶稣。但是啊，注意听好了，施洗只是小事啊，只是一个形式啊，叫人得生命啊，才是大事。阿门。你受洗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得着那个新生命？You were baptized, but are you born again? 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呢、啊，回去思考啊。我再说一次哦，施洗是小事，洗礼是小事，那只是一个形式。然后呢，叫人得生命才是真正的。重要的事情， 我可以传福音，可以给你，可以帮你施洗，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给你那个新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呢，信仰真理与宗教仪式的差别。一个真理的信仰和宗教仪式的差别在这个地方。受了洗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得着耶稣，你并没有与耶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，那也是枉然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觉得哦，你受了洗你就得救了，拿到这张去天堂的车票了，然后你就不读经、不祷告，也不做善良的事情，甚至都不来教会了。这样你得着那个新生命了吗？牧师可以带你走前面的这一段道路，介绍你认识耶稣，给你施洗，把你带到主的面前来。但是施洗之后，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而且是跟着耶稣去走的。婚礼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是伴郎伴娘走在前面，他们先出场，最后才是新郎新娘慢慢的出场。所以伴郎伴娘是配角，他们先出来是为了新郎新娘铺直这条红毯的道路，给他们暖场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句话有两个部分啊。一个他，一个我，这是我们与主之间关系的消长他必兴旺，主的曲线是一直往上走的，我必衰微，我们是往下来。看起来这两条曲线好像是最后是发散的，但是其实你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，因为你们曾经有交集，曾经站在同一个台上，你站在他的旁边。是他的伴郎，哈利路亚。那我必衰微，衰微这两个字也包含两个层面了。衰是身体实质的衰弱，微是无形的缩小。我必衰微，有形的和无形的都是要往下的。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在寻找那条回家的路嘛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都忙于我们的工作、学业、养孩子等等的，我们不太思想这个问题啊。只有当你的人生有一定的经历之后啊，你才会思考我要怎么样走完我这一条回家的路啊。认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人生一切所有的天赋、才干、机会、能力，就连上了那条正确的道路。认识基督之前，你有同样这么多的天赋、才干、能力啊、机会啊，但是你可能像无头苍蝇啊，寻寻觅觅在十字路口上啊。当你认识基督之后，你就连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，然后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伴郎伴娘的身份呢，是在为后面的这一位这一切啊，在做准备啊。我可以介绍你找到那条通往天堂、通往婚礼的路啊，但是你还是得你自己去走这一条红毯的，直到新郎的出现。我们服侍的光环和能力啊，都会渐渐的消退。生命也都会渐渐的老去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。但是不用担心，你曾经是那个站在新郎面前，你曾经是那个站在耶稣面前为他开路的伴郎，那就够了。当你记得这一点，那就够了。你的人生就有意义、有价值了。因为最后施行拯救的、赐给你新生命的，就是那位曾经站在你旁边的你的朋友耶稣基督啊。那位你曾经呢替他开过道路的那位啊救主啊，所以呢， 今天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感谢恩信教会给我这个机会，祝福大家在你的人生路上都能够找到你那条回家的路，明白你自己的人生的角色，然后尽心尽力的服侍他，好叫你能够在往后的日子啊，从心底呀喜乐满足。哈利路亚！有收到这个祝福的，请说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恩赞美你的名，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么美好的一个教会，来分享你的话，让我们都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只是那个配角，我们给你系鞋带都不配的。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，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条人生的道路，也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真正的喜乐满足是应该从何而来。赐福你的子民，赐福你的教会，愿你的祝福留在这里，与每一个人伴随他们走最后人生的道路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